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我们香港教会主会很重视有关宗教教育的工作。
啊，感谢神，我们香港教会的职务会很关心我们的宗教教育的工作。
所以特别在今年这个时候，这个礼拜举办了宗教教育周。
啊，所以特别在今年这个这个时间特别举行宗教教育周。
啊，也安排了一些课程。
安排了一些课程，
对象是针对所有的弟兄姐妹。
啊，对象是针对所有的弟兄姊妹。
或者青年。
或者青年，
甚至还有教员的一个讲习进修，
啊，甚至是教员的一个讲习进修。
今天晚上是头一天，
今天晚上是第一
天。那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在总会担教牧处担任科负责的吴浩传道，明天会来到。
啊，我亦都邀请在总会担任教牧处的
科负责。
佢負責嘅吳傳道，
啊，他在這一方面咧，常能做一些輔導。
啊，佢喺呢一方面成日會做一啲嘅輔導。
小弟今天晚上就用家庭宗教教育這一個題目做分享。
啊，小弟今晚就以家庭宗教教育呢個題目作分享。
記得大概是去年啊，我也跟大家谈论过家庭宗教教育。
啊，记得系上年嘅时候，我亦都同大家讲过宗教教家庭宗教教育。
内容主要是谈到，家庭的宗教教育里面要建立的一个生活。
啊，主要内容就系讲到家庭宗教教育里面建立嘅一个家庭生活。
第一个就是要追求和睦的生活。
啊，第一就要追求和睦嘅生活。
也就是家里有宗教伦理。
啊，亦都系屋企有宗教伦理，
就做父母的角色。
啊，做父母嘅角色，
孩子的角色。
啊，孩子嘅角色，
甚至，里头还有三代的啊，一起怎么样相处？
啊，甚至讲到里头三代点样相处。
第二个就是要培养，在家庭培养灵修的生活。
啊，第二就系讲到喺屋企培养灵修嘅生活。
其实家庭的教育也是一种彼此灵修服侍的一种生活。
啊，其实家庭生活亦都是彼此服侍灵修的一种生活。
那第三个就是要有这个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第三就是要有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因为有很多的家庭他有自己的教育方式。
啊，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方式。
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家庭生活。
但是我们家一定要有为主做见证的家庭生活。
所以根据这个家庭宗教教育这三方面的生活来讲，
啊，根据家庭宗教教育的生活这三方面来讲，
宗教信仰的教育其实在社会国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稳定性的力量。
啊，其实啊，这个宗教教育在国家是有非常之稳定性的力量。
其实宗就这样的家庭宗教教育生活它是有很多的益处的。
啊，其实这样的家庭宗教教育的生活是有益处的。
但是今天同样是谈家庭宗教教育，
今天同样我们是讲家庭的宗教教育，
我们就不再讲前面这些去年所谈到的内容，
我们就不会讲回上年讲过的内容，
我们就来真正的进一步的来看待有关家庭宗教教育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内容和它的历史。
我们就主要来看宗教教育在圣经里面一个内容和历史。
那今天有很多人，就自己否定了一个宗教的这种需要和存在。
啊，今天有很多人否定这个宗教的需要和存在。
很多的人都不自觉地把一位领袖或者国家个人或科学来取代这个宗教的神。
啊，有些人会以宗教其他的领袖或者是
会把一位领袖，
会将一位领袖
或者国家
或者国家
或者个人
或者个人
或者科学的知识
或者科学的知识
来取代圣经讲宗教的神
来讲。啊，圣经讲宗教里面的神。
所以人类宗教性的倾向跟表现，
啊，所以人类宗教性的倾向，
其实我们也看出天生下来就觉得需要有一个神的信仰。
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天生下来是需要有一个宗教的信仰。
古今中外的世界国家都一样。哦，
啊，古今中外的世界国家都一样。
我不知道各位到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啊不太一样。
啊，不知道大家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每个民族国家
有的民族会把 一条蛇，比如说最毒的蛇当作神。
啊，有啲民族就会将一条最毒嘅蛇当作神。
有的甚至会拜那个用木头或石头做的那个生殖器官当作神。
啊，有啲甚至会拜嗰啲用木头或者石头做嘅生殖器官做神。
很多不同的民族，它所代表的神不太一样的。
啊，唔同嘅民族佢哋代表嘅神都系唔一样噶。
就拿我们民间宗教拜拜的神就太多了。
啊，就好似我哋民间宗教所拜嘅神就已经太多了。
我们不论它的对错，
我哋唔理佢嘅对错。
但我们发现，只要是西方、东方，大家都觉得需要有一个宗教神的一种信仰。
但我哋睇东方同埋西方，大家都好似需要一个神。
那对于以色列和他们周边国家的人来讲，
啊，对于以色列同埋周边国家嚟讲，
宗教教育是人的人生的一个基础。
啊，宗教教育是一个人生的基础。
因为宗教教育它牵涉到每一个事情跟人一切的行为。
啊，因为宗教教育牵涉在每一个人和他们的行为。
啊，只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他信的神有一种的也有很多种的。
啊，只不过不同民族国家他们信的可能是一个神或者不同的神。
我记得也讲过。
啊，记得我也都讲过。
你如果是信印度教的信徒啊。
如果是印度教的信徒，
你要拜至少300,000个神，
你要拜至少300,000个神。
但是他们的原则是你这一秒钟你只能拜一个，不能同时拜两个以上。
但是他的原则就是你这一秒钟只可以拜一个，不可以同时拜
两个。那日本的神道教，
啊，日本的神道教，
他的神有多少个？
他的神有多少个呢？
不多了，只有800,000个神而已了。
啊，不多，只有800,000个而已。
啊，我觉得还是圣经的信仰最好啊。
啊，我觉得都是圣经里面的信仰最好。
独一真神耶稣基督，
独一真神耶稣基督，
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以后永远长存的。
啊，自古以来一直到以后，啊，一直长存的耶稣基督，
只有一位神，啊，
只有一位神。
这是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一再相信只有一个神有这种能力掌握世界。
啊，这个是以色列人一再相信只有一个神可以掌握这个世界。
我们不但讲，我们也根据圣经里面来看。
啊，我们不单止讲，我们还根据圣经来看。
我们请看那个创世纪十四章。
我来看创世纪第十四章。
创世纪十四章。
创世纪十四章。
十四章，我们来看这个，请看十四章的22节。
创世纪十四章的第22节。创世纪十四章22节。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在这里你注意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
他说亚伯兰说他打战胜战以后，他不要那些国土，他还给所多玛王。
亚伯兰讲到这里，他打赢了仗之后，他跟所多玛王说，
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起誓。
至高的神起誓，
你注意那个至高的神，
我们注意至高的神。
我们再看18节，
我们再看18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然后这个麦基洗德 就祝福亚伯兰这样说，
麦基洗德就祝福亚伯兰，
愿天地的主，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至高的神。
我们想想看，从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们看由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
他只知道一位神，
他只知道一位神。
但是到这里他认识那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但是在这里他就认识那位神是什么神，
叫做至高的神，
叫做至高的神。
这个在希伯来文特别在这里讲至高的神叫做 Elion。
这个特别，在希伯来文讲这个至高的神是
El Elion，
El Elion，
L 就是神，
L 就是神，
Elion 是至高的，
Elion 是至高的，伟大。
那我们中文呢，你如果看那个翻译版，它就翻成伊罗心神，伊罗心，有的中文翻译版就这样讲。
如果有些翻译版，它就是伊罗心神。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表达对神的属性的时候，这里讲至高的神。
我见到他表达神的属性的时候，他们说是至高的神。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21章，
我们再看21章，
21章33节，
21章的33节，
三十三节，
21章33节， 33節，亞伯拉罕在別士巴栽上一棵垂絲柳樹，又在那裡求告耶和華永生神的名。
我們注意看这里讲永生神的名
啊，这个讲到永生神的名，
永生的神，
永生的神，
知道是神，
知道是神，
但是十四章看到就知道这位神至高的神
啊，但是十四章又见到是至高的神，
是神的属性圣洁的完全的，
是神的属性是圣洁的完全的。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第二次的感受这位神是什么
啊，这个我们见到亚伯兰第二次感受到的神
永生的神，
永生的神，
在希伯来原文圣经叫做 El Olam，
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叫 El Olam，
我们中文你看不太出来
啊，在中文我们不是那么看得出。
圣经公会有一个牧师曾经在台湾行政院在举办宗教会谈的时候
啊，台湾有一个牧师在啊台湾行政院啊，
圣经公会，包括他也是属香港的
啊，他亦都系属于香港噶。
圣经公会亚洲是在香港
啊，圣经公会亚洲嘅系喺香港。
他也是里头的一员，
佢都系里面嘅，
但是是台湾人，
但系佢系台湾人。
开台湾的宗教领袖会议的时候
啊，开台湾的宗教领袖会议的时候，
小弟被安排要讲个专题两个小时
啊，小弟被安排讲一个专题是两个钟的，
都讲完下来
啊，讲完之后下来了，
造成了一些回响
啊，就有一些回响，
所以他特别找我，
他特别找我，
要我在不同的场次来再做一些发表
啊，他希望我在不同的场次再 发表
我说看一看啊，我们台湾总会是不是愿意啊？
啊，咁我自己睇下台湾总会系咪愿意。
因为那一次我被安排也是经过台湾总会同意，然后也几个长辈也参加了哈。
啊，咁因为嗰次系台湾总会愿意，亦都同一个几个长辈一起参加。
后来他递给我他的名片。
啊，后来佢递张卡片俾我睇啦。
就写英文啊。
写英文嘅。
叫做 Olam 牧师啊。
叫 Olam 牧师。
那所以人家翻译就欧兰牧师，但是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啊。人家翻译就是欧兰牧师，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
你一定有读希伯来文
啊，你一定有读希伯来文
是啊，我们到这种地步都有做研究，他这样讲
啊，他说啊，是啊，我们去到这个地步都有做研究的。
你是永生的牧师，欧兰牧师，永生的牧师。
我说啊，你是永生的牧师，你这个名字。
哇，他说不敢当不敢当，
他就说啊，不敢当不敢当。
哇，我说以色列信仰亚伯兰认识那位神叫做 El Olam 永生的神呢
啊，我说以色列他们敬拜的神，他们认识的神就是这个永生的神。
他说田传道，我知道你也有研究，你不要再讲了
啊。他说啊，田传道，我知道你也有研究了啊，不讲了。
因为我们在做那种专题研讨的时候，我们不能只顾这个一些我们特有的讲法，我们必须要从外面的东西再进来的
啊。咁我哋去到呢啲研讨会嘅时候，我哋唔系净系讲自己嘅讲法，我哋需要
他们才愿意接受，最后再表露我们的正确的信仰
啊。我哋需要接受，然后表露我哋正确嘅信仰。
那后来我们又发现
啊，后来我哋又发现
这个选民的祖宗。
选民的祖宗，
我们又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
又认识这位神是又怎样的神呢？
我们只来看一下那个二十八章第三节。
我们看二十八章的第三节。
二十八章第三节。
二十八章第三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字叫全能的神。
我在这里发现那个字是全能的神。
在希伯来文的圣经经文里面，
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经文里面，
那个全能的神怎么读啊？
全能的神怎么读呢？
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个就是全能的神啊。
那就是全能刚才全能的神。
念希伯来文如果舌头不太正啊，有时候读起来不太好读
啊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如果舌头不是那么准就读得不好了。
不过英文习惯应该也差不多可以了
啊如果英文习惯都应该可以。
那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认识的神，他知道有这三个特性
啊。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认识这个神是有这三个的特性，
至高的神
至高嘅
永生嘅神，
永生嘅
全能嘅神。
全能的神，
我们通常在没有在谈他认识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
我们通常没有讲到他认识这个神是什么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
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
亚伯拉罕离开那个乌尔拜偶像的地方，
离开不以这个拜偶像的地方，
往神应许的迦南地，
往神应许的迦南地。
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
神一步一步教他我是怎样的神。
神一步一步教他我是什么的神。
那这种教育，
这种教育
对神的一种信仰，
对神一种信仰，
说起来也是以色列宗教的一个开始。
讲起来都是以色列人一个宗教的开始。
亚伯拉罕之前没有很清楚的在谈到神的属性。
因为亚伯拉罕之前没很清楚讲到神的属性，
对神的宗教的信仰教育不是很清楚。
对神的宗教信仰教育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神。
只是知道有一个神。
那我们看到神选召亚伯拉罕，
我见到神选召亚伯拉罕，
然后又教导他，
然后又教导他，
然后就以家庭为主的方式来敬拜神。
然后就以家庭为主的方式去敬拜神。
他选择亚伯拉罕这个家，
他选择亚伯拉罕，
然后慢慢的发展，
然后慢慢的发展。
神吩咐他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
神吩咐他要离开本地本祖和父家。
这个就是神要引导他，
这个就是神要引导
他。在路程的引导，神就告诉他我是至高的神。
而在路程的引导当中，他告诉他
我
是
永生的神，
我是永生的神，
我是全能的神，
我是全能的神。
这个教育不简单哦，
这个教育不简单，
越来越完全，
越来越完全。
他个人领受到这样的时候，他才有后代的传承。
他个人领受完之后才有后代的传承。
他跟着往陌生的迦南地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去到陌生的迦南地。
但是神的宗教教育一直跟着他，
但是神的宗教教育一直跟着
他慢慢被培养成长，
他慢慢被培养成长。
而且神应许他的后裔还有要赐福 给他们，
而且神应许他后裔要赐福给他们，
为万国万族，
为万国万族
成为大国，
成为大国。
在大多数古代近东的宗教设立，
在大多数古代的宗教设立，
古代近东 Ancient East 叫古代近东 New East
古代近东。
一般这个东西在研究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宗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去读的东西，
这个就是研究以色列人宗教历史的时候要研究的东西。
所以我们称作古代近东，
我们称为古代近东，
英文叫做 Ancient Near East，
英文是 Ancient New East。
因为周边有埃及国，
因为周边有埃及国，
现在的叙利亚国，
就现在有叙利亚国，
伊朗、伊拉克，
甚至是伊朗和伊拉克，
这些都是古代近东围绕在迦南地的地方。
这里都是古代近东围绕以色列的地方，
还甚至那个阿拉伯都有关系，
甚至亚伯拉伯都有关系。
所以真的要做这种深入神学探讨，你必须有一些人还要去写亚述文、埃及文、阿拉伯文什么文啊？
所以如果要研究这些历史，甚至要去学这个亚述文、希伯来文，
这些宗教的设立，
这些宗教的设立
都是出于人意的，
都是出于人意的。
但是唯独只有以色列人的宗教，
但只有以色列人的宗教，
他们才相信那位把自己的本性向人启示的独一神。
他只是相信将人本性向神启示，
将他自己不是人本性，将他自己的本性，
将他自己的本性
向人启示的那位独一真神，
向人启示那位独一真神。
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就是信奉这位神，
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就是信奉这位神。
所以有人就称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宗教，
所以有人称以色列为基督教的宗教，
称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宗教，
称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宗教
就叫做启示的宗教，
就叫启示的宗教。
尤其是对这个宗教的宗教教育，
尤其是对这个宗教的宗教教育，
是非常的格外重视和传承，
是非常格外重视和传承。
所以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四节到九节，
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
那个也叫做效马祈祷文，
那个叫少马祈祷文，
中文翻作撒马祈祷文，
中文叫撒马祈祷文，
也就是信仰的告白内容，
也都是信仰的告白内容。
在那个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那个很清楚告诉我
们，神吩咐摩西说，
神吩咐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讲，
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讲，
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神，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
独一神
独一神。
所以你在家里要好好教导子女。
所以喺屋企要好好教导子女。
不管坐着、躺着、睡着都要教。
无论系行住路、瞓住觉啊、瞓着咗都要教导。
宗教信仰教育的精髓的经文呢？
啊，所以呢个系宗教教育嘅精髓经文。
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的。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遵守。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祈祷文里面发现，宗教教育是在以色列的宗教里面太重要了。
啊，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教育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显明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
而且是显明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
啊，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宗教教育那么重要，
这个宗教教育
是神吩咐，
是神所吩
咐的，而且要以色列百姓从家庭做起，
而且以色列百姓由家庭做起。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那段经文，
我们再来看那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印象，
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印象了。
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的第六章，
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看那个四节到九节，
我们来看四节至九节。
他这里说以色列你要听，
这个讲到以色列
神，我们的神独一的主，
我们的神独一的主。
第五节，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
第五节，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
然后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哦。
我今日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然后第七节，
七节，
要勤劳教训你的儿女，
要勤劳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无论
在路上走，
在路上
躺下起来，
啊，瞓低起身，
都要谈论，
都要谈论。
八节九节，
八至九节，
写在手上，
写在手上，
戴在额头，
戴在额头，
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写在房屋的门框，
甚至住在你住的城市的城门上面都要写，
甚至你住的城的城门上面都要写。
这个就是宗教教育的重视和内容了。
啊，这个就是宗教教育重视的内容。
所以才会说我们从这个祈祷文的告白里面，
所以先可以说我们在这个的祈祷文的告白里面，
短短的经文，
短短的经文，
却代表了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教教育。
啊，佢带出咗以家庭为中心嘅宗教教育，
而且是被记载在西乃之约里面，
甚至系被记载喺西乃之约里面。
所以我们用这个经文就从三个方向做这方面的探讨。
啊，所以由呢段经文，我哋有三个方向嘅探讨。
第一个，我们首先要谈的，
第一我哋要讲嘅
是以色列人对宗教教育的态度观念，
就系以色列人对宗教教育嘅态度同埋观念。
我们刚才讲过，
我哋啱啱讲过，
以家庭为主。
以家庭为主，
然后建立这个宗教教育的态度观念，
然后建立宗教教育家庭的观念态度，
这不简单的，
这个是不简单的。
我们想想看，在主前四百年前，
我想下主学前的四百年前，
以色列没有国家了，
啊，以色列是没有
国家，从巴比伦回来他们没有国家了，
由巴比伦回来他们是没有国家，
然后一直经过到主后1948年、
啊，然后去到主后1948年，
经过了2000多年的时间，
差不多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
后来神允许他们又建立以色列国家，现在这个国家。
后来神允许他们现在建立了以色列国家。
当时他们被攻打，
当时他们被攻打，
被分散，
被分散。
那后来还可以成立国家，这个全世界没有王国2000多年还可以成立国家，只有他们这个。
后来他还可以回来成立国家，是没有国家可以好像你这样2000多年
之后有复国，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了，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
经过2000多年又成立，
啊，经过2000多年又复国了。
你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他们的家庭宗教教育要不得
啊，他们的家庭宗教教育非常好，
每一个家庭到任何国家每天在遵守这个宗教教育，
每一个国家庭去到每一个国家他们都遵守宗教教育，
恢复这个国家，大家共同回到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来建立在世界这个国家，
啊，为了建立这个以色列国，啊，建立这个小小的国家，
完全是因为他们家庭宗教教育做得太好，
啊，完全是因为他们宗教教育，
他们没有失去他们原有的信仰观念，
他们没有失去他们原有的宗教观念，
这个真的不简单，
这个真的不简单。
一个家庭的失落，
啊，一个家庭的失落
会跟他家庭的宗教教育有关系，
是跟他们家的宗教教育有关。
所以以色列人在圣经中一贯的基本信仰观念，
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圣经 一般的宗教观念里面，
基本信仰的观念，
基本信仰的观念
都认为跟都是从神这边来的，
啊，认为都是从神那边来的，
所以神是最大的教师，
啊，所以神是最大的教师。
那他们也都知道一切的智慧都是以敬畏神来开始，
他亦都知道一切智慧是由敬畏神开始的。
这真的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你看那个箴言一章的七节，
我们看箴言一章七节，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
然后再看箴言第八章的十节，
箴言八章十节，
那里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那里讲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他们很基本的信仰观念，
这个很基本的信仰观念，
所有一切的智慧都以敬畏神这个基础来，
所有一切的智慧都由敬畏神这个基础而来。
这就是很重要的宗教教育的原则，
这个就是很重要宗教教育的。
我们讲再多其实这一句话就够了，
我们讲再多其实这句话已经够了。
我们来看诗篇111篇，
我们看诗篇111篇，
诗篇的111篇，
诗篇111篇
第十节，
十节，诗篇111篇第十节，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在这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哦，
因为讲到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一切的智慧都是从敬畏神开始做起，
一切的智慧都从敬畏神开始。
那接下来我们谈敬畏神要怎么办，
再来我们讲敬畏神要怎么做呢？
这里说要遵行神的话，
你要讲到要遵行神的话，
不单单遵行神的话为原则，
不单单以遵行神的话为原
则。我们讲宗教教育其实这个是最基本，
我们讲宗教教育其实是最基本的，
那是在你的心和你的人要愿意这样做，
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人愿意这样做。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跟着又怎么做
呢？那你外在的行为要怎么敬畏神？
外在行为要怎么去敬畏神
呢？你会敬畏神你就有智慧啊，
你会敬畏神你就有智慧。
我们来看耶伯记二十八章，
我们看约伯记二十八章，
耶伯记的二十八章，
约伯记的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我们看二十八节，
二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里讲敬畏主就是智慧，
这里讲敬畏主就是智慧。
那我们的智慧表现是什么？
我们智慧表现是什么？
行为动作要怎么办？
行为动作要怎么做呢？
这里说要远离恶事，
这里讲到远离恶事
便是聪明，
便是聪明。
聪明也可以翻作智慧啊，
聪明也可以翻作智
慧。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宗教教育的态度观念就是一个基础原则那边来出发，
咁我哋见到以色列人佢对于宗教教育观念就系由基础嗰边出发，
就是一切的智慧都以神为开始，
就系一切嘅智慧都以神开始。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教育的这个态度观念呢。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宗教教育嘅态度。
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从小要开始学习。
所以我哋见到以色列人佢从小要开始学习。
所谓智慧之子或者律法之子是什么意思？
所谓嘅智慧之子同埋律法之子系咩意思呢？
也就是到了十二岁或十三岁。
就系到咗十二或者十三岁。
这些以色列人家庭的孩子，摩西五经都要去背。
这些以色列家庭的孩子，他们摩西五经都要
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参加大人的一个聚会。
咁嗰阵时就可以参加大人嘅聚会。
虽然很严酷。
虽然很严酷，
但是这个宗教教育很落实的 被传下来。
但是宗教教育就是这样很落实地传下去。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要求，
但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要求。
有时候到了五十岁还不被称律法之子，
有时到了五十岁都未必被称为律法之子，
也就是不被不懂圣经，
就是因为他不识圣经。
真的有的五十岁还问我一些应该是十几岁再问的问题，
即系有人五十岁都问我十几岁应该要问嘅问题。
但是很诚恳的问，当然我们很愿意回答。
当然好诚恳嘅问，我哋好愿意回答。
这个应该是十几岁要问。
但系我哋会觉得呢个应该系十几岁
先会问。但是有问总比没有问好。
但系问咗好过冇问。
你看那个学习就比较慢。
那个学习就会比较慢。
所以他们会学习怎么样来赞美神。
你会学习怎样去赞美神，
这个是在诗篇第八篇里头有谈，
诗篇第八篇里面有讲到。
我们常常讲求学，求学，
我们常常讲到求学，
求学是满足人的一种好奇努力啊。
求学是满足人一个好奇，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求学完到后来你要进入这社会，
但是无论你怎样求学你最后都要进入社会，
那你要怎么使用你的专业东西呢？
你怎去使用你的专业的东西呢？
同样我们学习神的话也是一样，
同样我们学习神的话也是这样。
按照以色列人来讲，
如果按照以色列人来讲，
十二岁十三岁你要会背摩西五经，
十二三岁你就会背摩西五经，
你叫做律法之子，
叫律法之子。
然后你开始就要 在这个里面接受大人的圣经训练。
啊，然后你就要开始啊受呢个大人嘅圣经知识。
那最后你要主宰一个家庭。
啊，最后你要主宰一个家
庭。你要面对你的事。
你要面对
你
的
人生，
你嘅人生。
你就要使用神的话。
你可以使用神嘅话。
使用神是给你的才能。
啊，使用神赐俾你嘅才能。
儿童的宗教教育也是非常重视。
儿童的宗教教育都是要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父母他们对儿女的教导
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父母他们对儿童的
教
导，他教
导的内容，
教导的内容
几乎都是有关于宗教教育方面
啊，几乎都是有关于宗教教育
的
内容。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他们把神在以色列的历史的作为啊传承给后代
啊，就是要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传给后代，
历史的作为，
历史的作为，
这就是神的工作，
这个就是神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讲的福音，
也都是我们人的福音。
这不容易啊，
这个不容易。
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啊，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
啊，对不起，生命记啊，
生命记十一章，
我们简单看过一下，
我们简单来看一次，
才知道他们是这样做，
我先知道他们是这样做的。
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十八到二十五节，生命记十一章第十八到到二十五节。
我们简单讲过，
我们简单的讲，
十八节这里说，
十八节这里讲
到，你们就是以色列人要将神的话存在心内，
你们就是以色列人要将神的话存在
留在意中，就是留在你的思想观念里面，
留在意中就是留在他思想观念里面，
然后记在你的手上做记号，
记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头为经文，
戴在额头为经文，
十九节，
十九节，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讲，
无论在家行路躺下起来都要，
然后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看二十二节，
我们看二十二节，
你们若留意谨守遵循我的吩咐一切的话，
如果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的诫命行他的话，
然后我们看那个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你们面前，
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因为我是你们的神，
因为我们是你的神，
就这么简单
啊，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教导儿女就是要有这种宗教教育的观念，
教导儿女就是有一种宗教教育的观念。
这个时候都没有会幕，
这个时候没有会幕，
更不要讲有圣殿有会堂，
更加不要说有圣殿会堂，
所以都用家庭为中心，
所以这个都是以家庭为中心，
传承教导这个宗教教育，
要传承教导这个宗教教育，
所以他们教导儿女要遵从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教导儿女要遵从
神
的律法，
圣洁的
啊，神是圣洁的，
要求他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也都要求他的子民有一个圣洁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从这个民数记到生命记里面，从立位这个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里面，
所以由出埃及记去到生命记里面，
这有四个经卷，
这有四个经卷。
其实我们也看到神颁布的律法也称作西乃之约
啊，我们都见到神颁布律法称为西乃之约。
所以儿童必须从小就学习遵行主的道
啊，所以儿童必须从小学习遵行主的道，
行事为人要有智慧，
行事为人要有智慧，
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家庭的宗教教育的教导，
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家庭宗教教育的教导。
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一章，
我们看箴言的第一章，
箴言第一章，
箴言的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一节到六节
啊，箴言的第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
这里讲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这个就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
这里讲要晓得神的话，
这个讲到要晓得神的话，
变成智慧人，
就可以变成智慧人。
所以箴言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
箴言是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去注意一下，
但我们注意一下，
也是写给谁啊？
也都是写给谁的呢？
我们看那个箴言一章的八节九节，
我们看箴言一章八节九节，
我们来看第八节，这里讲我儿，
第八节讲到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话，
要听你父亲的话，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不可以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你看那个第十节，
我
儿，我
儿，
所以他在这里针对所有以色列人讲，
所以这里是针对所有以色列人讲。
然后你注意，
你要注意，
这些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儿子
啊，这些以色列民全部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箴言可以说是对我们全世界人是都是神的儿女
啊，所以这个箴言可以说对我们所有全世界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今天信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今天信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以色列人做了最好的模范，
以色列人做了最好的模范，
他们对于神的宗教教育的态度观念
他对于神宗教教的态度和观念，
我们很清楚的从刚刚的谈到里面就了解了，
我们在刚才的讲道里面就可以清楚了解了，
由家庭出发，
由家庭出发，
然后教导自己儿女，
教导自己儿女，
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站在教会这一块教会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来学习的，
我在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一起学习。
那我们第二个方向要谈的，
第二个方向要
讲的呢，就是家庭宗教教育的发展，
就是家庭宗教教育的发展。
我不谈家庭里面教育怎么教，
我不讲家庭里面的宗教教育怎么教，
因为我看后面的课程设计里头有很多很实务的东西会跟你们谈，
因为我看到之后的课程有很多很实务的东西跟你们
讲。那我们是要了解圣经怎么讲，
但我们就要了解圣经是怎么讲的呢，
所以我们就以圣经以色列人的背景中家庭宗教教育来跟大家谈，
所以我们就以色列人家庭宗教教育的背景来讲。
宗教教育在家庭中，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由家庭开始，
宗教教育在以色列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历史是由家庭开始，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由家庭开始，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由家庭开始，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看那个家庭宗教教育的发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家里他们的宗教教育发展是怎
么样。亚伯拉罕被神指示要教导自己的孩子，
亚伯拉罕被神指示要教导自己的儿女，
因为是他第一个选民的祖先被拣选嘛，
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民的祖先被拣
选，然后神直接教导他认识这位神嘛，
然后神教导他认识神，
这位神是至高的神，
这位神是至高的神，
永生的神，
永生的神，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那神教他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后裔哦，
神教导他要教导自己的儿子和后裔。
我们就针对这一个角度，
我们针对你一个的角度，
他在信仰上怎么教自己的孩子，
他在信仰上怎样教导自己的孩子。
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
创世纪的二十二章，
创世纪二十二章
一节到八节，
一到八节，
一节到八节，
一节到八节。
这里记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了记载了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然后神要叫他把独生子以撒给当作燔祭来献，
然后他要去将独生子以撒，
在这里很清楚，在生活上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很好的顺服的动作，
你要在生活上亚伯拉罕做一个很好的顺服的动作。
你看那个第六节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第六节最后一句话，
于是两人同行，
于是二人同行，
再看第八节最后一句话，
第八节最后一句话，
于是两人同行，
于是二人同行，
然后你再看十二节，
十二节
天使就来阻挡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献为燔祭，
天使要阻挡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献为祭，
这里说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天使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来，
因为你没将你的仔留低，
神这样说你就这样做，
神这样讲你就这样做。
在信仰上面，
在信仰上
亚伯拉罕做了很好的模范，
亚伯拉罕做了很好的模范，
神怎么说他就怎么顺服，
神怎么讲他怎么顺服。
你注意看那个两人同行，父子在信仰上脚步两人同行，
我们看到这个父子在信仰上二人同行，
不简单，
不简单的。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很难教导，
现在的小孩子很难教，
好不容易结婚，
好不容易结婚了，
结婚高兴生孩子，
跟着生孩子，
但是做父母亲要在信仰的教育教导有时候很难带
但是信仰宗教在父母来讲很难带他们的宗教信仰，
很难教导孩子，
很难教导孩子，
你要教他这样做，
你要叫他这样做吗？
他偏偏不愿意，
他偏偏不愿意，
所以要两人同行在家庭宗教教育不简单，
所以要二人同行在宗教教育上是不简单的，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们来看那个十九节，
十九节，
后来十八节神赐福，
十八节神赐福了，
有一个原因，最后一节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听从了
神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
神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
就在信仰上他有很好的家庭宗教教育给以撒，
所以在信仰上他给了很好的宗教教育给以撒，
在婚姻上面，
婚姻上
我们来看一下，请看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三节，
三节
他要派那个第二节
第二节，
这个以撒，这个亚伯拉罕要为儿子以撒娶妻了，
啊，亚伯拉罕要为儿子以撒娶妻。
那最后一句话说，他叫那个仆人说，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啊，第二节后面话，他请他的仆人将手放在他大腿底下。
这什么意思？知道吗？
是什么意思？自己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知道，我就不解释了。
啊，知道我就不解释了。
知道？哦，真的不知道？啊？什么以撒？
启示。
啊？不是，我们不讲这个启示，这个动作什么意思？知道吗？
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讲大腿底下。
大腿底下。
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呢。
希伯来文里面
就是仆人把他的手放在亚伯拉罕的生殖器官，就是那个位置，在那边你要重视这个婚姻，不得乱来，跟我的后代有关系。
啊，就是要仆人将他的手放在他的生殖器官，就是跟他讲这个婚姻他一定要重视。
这个是也是他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吧，
这个也是他们一个特殊的文化，
表示这个婚姻跟我一代一代传承有关系的，
表示这个婚姻跟我一代一代的传承有关系，
而且是要在神面前，
而且是在神
面前。第三节第四节的内容，
所以第三节第四节的内容
是要为我的儿子回到我本族以色列人那边去娶妻。哦，
所以为了我儿子要去到我本族以色列人那里娶妻，
整个过程很顺利，
整个过程很顺
利，变成婚姻的见证，
婚姻的见证。
后来真的就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孩子那个利百加嫁过来。
啊，后来就是亚伯拉罕兄弟的女儿利百加嫁过来了。
所以婚姻上你看有这样的宗教教育，
婚姻上有这样的宗教教育，
主内联婚，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样了。
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了。第三，
在生活方面，
生活方面
我们最能够看得到的就是当亚伯拉罕死了。
啊，我最能睇到就系当亚伯拉罕死咗啦。
他所有的生活的宗教教育，
佢所有中生活同埋宗教教育，
以撒全部传承咯。
以撒全部都传承咗啦。
就记载在创世纪二十六章。
就记载喺以创世纪二十
六章。我们看到那里的生活的教育有什么呢？
我见到嗰度嘅生活教育有咩咧？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
宗教生活、
宗教生活，
这包括他一切的生活，
包括佢一切嘅生活。
他也传承爸爸教的家庭宗教教育哦，
佢都传承咗爸爸教嘅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到后来发现，那个摩西时代的人都会神跟他显现的时候这样讲。
啊，所以我哋见到摩西时代神同你显现嘅时候，佢都
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
啊，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
嘅神。我是
以撒的神。
我是雅各的神。
雅各嘅神。
这个相当有意义诶。
呢个相当嘅有意义。
一个代代传承的一个信仰，
代代传承的
信仰，这表明什么？
表明了什么呢？
都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的后代，
都发生在亚伯拉罕这个家庭的后代，
表明了一个家庭宗教教育的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就讲明这个家庭宗教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
所以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这些长辈的，
我做父母长辈的
一定要有这个教导的责任，
一定有教导的责任，
尤其是在真理信仰的传承，
尤其在真理信仰的传承。
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三章，
我们看箴言的二十三章，
箴言二十三章，
箴言二十三章，
请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分悔和聪明，也都不可买。
这里讲你当买真理，
你又讲到你当买真理，
而且不可卖，
而且不可以卖。
这个买啊，它的意思是什么？
买的意思是什么呢？
赎回来的赎啊，
赎回来的赎。
那讲白一点，就是明白的意思。
啊，讲白一点就是明白的意思。
你当明白真理，
你要明白真理。
不可卖就是不可废掉的意思了。
不可卖就是不可以废掉的意思。
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
当然还有其他的讲法。
嗯，我们比较没有时间翻到其他经文。
我们没有时间翻到其他的经文。
我们来看十九章。
我们看十九章。
十八节。
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亲友展望管教你的儿子，你心不可任他死亡。
这里就讲到家庭宗教教育的重要。
这个就讲到家庭宗教教育的重要，
有指望一定要管教孩子，
有指望要一定教养
你的
孩子，
你 不能
、你不可以任他死亡。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我们跟着看
约瑟，他有好的宗教家庭宗教教育，
约瑟他有好的家庭宗教教育，
爸爸教他，
爸爸的教导，
哎，我们再来看摩西，也有好的家庭宗教教育。
摩西也有好的家庭宗教教育。
虽然几个月他被丢在那个河流啊，被国王的女儿捡到。
啊，虽然几个月被丢落去河流，但系俾
国王的女儿捡到。但是更奇妙，那个国王的女儿要找奶妈的时候。
但更奇妙的是国王的女儿要找奶妈的时候。
偏偏找到他肉身的母亲。
偏偏找到他肉身的母亲。
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一直教，一直教。
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一直的教。
很优秀。
好优秀。
我们看耶稣呀。
我睇耶稣
啊。他也是有很好的这个宗教教育的学习。
他都是有好的宗教教育学习。
但以利也是一样。
但以利也是一样。
17岁被掳他有坚固的信仰。
所以17岁被掳他都有坚固的信仰。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接受了某种程度的家庭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堆人都是接受了某种的、程度的家庭宗教教育。
所以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侍奉神。
所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侍奉神，
有很好的见证，
有好好的见证。
后来我们又看到撒母耳，他有一般的门徒学习真理。
后来我又见到撒母耳有一班门徒学习真理。
以利亚也有门徒班。
以利亚也有门徒班。
以利沙先知也有门徒班。
以利沙先知也有门徒班。
以赛亚先知也有门徒班。
以赛亚先知也有门徒班。
跟他们学习真理，又学习侍奉神。
跟他们学习真理和侍奉神，
这些都是家庭宗教教育，然后成为一个扩大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发展了。
这个都是由家庭宗教教育去扩大一个单位。
自从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
自从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
就是从巴比伦国回来了，
就是由巴比伦国回来了。
有一班专门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出现，
有一班专门研究圣经的学者出现了，
后来称他们叫文士，
后来称他们为文士。
那个文士早期啊，就是指书记，专门记录神的话。
文士早期他专门记录神的话。
那有一些利未人啊，他们也后来被称作文士，
后来有些利未人都被称为文士。
这是在被掳之前，
这个是被掳之前。
那他们已经被当作是一种研究律法的专家，
他们已经被当为一个研究律法的专家。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
根据犹太人的传
统，在被掳之后，
是被掳之后，
这些文士就被视同早期的先知是一样的地位的。
这些文士就被视同早期的先知
是一样的
啊，是一样的，
而且更被称为是会堂里的文士。
更被称为是会堂里的文士。
到了耶稣的时代，
到了耶稣的时代，
这些人有的被称作律法师，
这些人有些人被称为律法师、
律法教师、
律法的教师。
还有一个称呼大家应该最熟悉的，
还有一个称呼大家应该很熟悉，
被称作什么？
被称作什么呢？
耶稣也被这样称呼的。
耶稣曾经都被这样称呼
啊。哦，我看到那个尹君的嘴巴声音听不到，不过他的口型讲得对，拉比。
我见到永君的口型是讲啱，是拉比。
我们这些能够了解，你就知道他一个宗教教育的发展。
所以这个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就知道宗教教育的发展。
那这些人教导神的律法的时候，
这些人教导神的律法的时候，
他们通常把律法就应用在当代的生活上面，
他就将律法应用在当代的生活里面，
去把这些教训就把它构成成为一套法则，
将这些就构成一个生活的法则。
起初他们用 口嘴巴讲的
首先他是用口传的，
后来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教训
后来就将这些教训记录下来，
所以在主后两百年成书。
所以就在主后两百年成书，
犹太人就称作 Mishna， 就米士拿。
犹太人就称为米士拿。
这个很重要，对他们的一种信仰的传承，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个是很重要的教训的这个法典呢。
这个对于他们的宗教传承由旧约去到新约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典。
所以犹太人认为这些教训就被视同跟旧约圣经有一样的权威了。
这些书卷就被视同跟旧约圣经有一样的权威。
那是一种教导。
那个是一种教
导。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呢？
但我们真耶稣教会
呢？对圣经神的真理。
对圣经神的真理。
就是神启示的话。
就是神启示的话。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所以其他人的教训没有无法取代圣经新旧约的话，这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这个就是无法取代新旧约的话，
其他人的教训
或者其他人的教训就没办法去取代新旧约的话。
无法取代真真理的神的话
啊，冇办法取代清真理神嘅话。
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懂得分辨
啊，我哋真耶稣教会识得分辨。
但是别的教派就没有了。
但系人哋其他教派
就冇啦。所以有的教派中间还有赤经伪经插在里面。
所以其他宗教仲有赤经伪经喺中间。
啊，就非常可惜。
呢个非常嘅可惜、
啊。我们教会保守它纯正新旧约神的话。
我哋真教会就保存圣经新旧约嘅话，
我们可以从哪里去了解呢？
我哋可以由边度了解呢？
圣经中神的仆人的教训
啊，圣经中神仆人嘅教训。
哦，在不同时代我们可以看出哦，
喺唔同嘅时代我哋可以睇出嚟。
神用这个先知，
神用呢个先知，
神用这个仆人，
啊，神用呢
个
仆人，
使徒，
神用呢个使
徒，
用呢个门徒。
然后记载在新旧约是六十六卷里面，
然后记载喺新旧约六十六卷里面，
总共作者有三十九个。
啊，作者总共有39位。
中间的那个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隔了很长的几千年的时间。
啊，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中间隔咗几千年嘅时间。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时代，神用这些人把神的话给记录下来。
啊，我哋可以见到神用唔同嘅时代，用唔同嘅工人将神嘅话记录落嚟。
我们就看到那个宗教教育的重视跟发展就在这里面流传呢。
啊，我哋见到宗教教育重视同埋流传就喺呢个嘅里面。
事实上，如果要把各卷一些经文有这方面的记载，那个很多。
啊，其实系各卷啊，佢哋唔同嘅记载有好多。
嗯，那我们现在没办法跟大家做这样的经文的介绍。
我而家冇办法做咁样嘅经文解释。
那从这些神用的仆人记载神的话，
啊，由呢啲神用嘅仆人去记载神嘅话，
其实我们看到一条路线。
我可以见到一条路线。
不管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啊，无论喺唔同嘅时代里面，
神借用这些人来做经卷的作者。
啊，神借用呢人做经卷嘅作者。
他们谈论的都是有关于宗教信仰教育的教导跟发展，
他们讲的都是有关宗教信仰教导发展，
宗教信仰教育的教导和发展，
宗教信仰教导的
教育的
教育的教导和发展。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注意那个词的应用？因为这个在这个很重要的，
啊，我们要很注意这个字。
宗教信仰是一个整体整本圣经纯正的信仰，
宗教信仰是整本圣经纯正的信仰，
教育给神的子民，
但是要教育给神的子民，
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
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
啊，这个教导跟发展就是神用作者来去表达的，
这个教导和发展就是神用作者去表达的，
所以它攸关于个人，
所以攸关于个人，
攸关家庭，
家庭
攸关教会各项
同埋教会各项圣工发展，
而且都跟得救有关系，
而且都同得救有关系。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
啊，另外一方面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
他们在宗教教育上面的一个形成，
啊，他们在宗教教育上面一个形成。
前面我们讲了，
前面我们讲了
以家庭为主，
以家庭为主，
神建立他们家庭宗教教育的信仰，
神建立他们家庭宗教教育的信仰。
亚伯拉罕开始认识，
啊，亚伯拉罕开始认识，都去到去后裔，
是这样来的，
是这样来的。
所以圣经一直在坚守这个立场，这样教的，
啊，所以圣经一直，啊，去坚守这个立场的教导，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从一个家庭然后发展到整个十二支派的宗教信仰教育，
啊，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由一个家庭发展到去十二个支派的宗教教育发展。
哇，真的不简单，我觉得太伟大了，
我觉得太伟大了，
圣功太伟大，
这个圣功太伟大了。
今天可以忽略吗？
我今天可不可以忽略呢？
不能忽略，
不可以忽略，
站在神的这个救恩的那个这一条道路上面，
啊，因为我们已经站在神救恩的那条道路上面。
最后要谈的，
最后要讲的呢，
成人的家庭这个宗教教育，
是成人的宗教教育。
我们发现一个健全的教会，
我发现一个健全的教会，
宗教教育它是普及全民化的，
啊，这个宗教教育是普及全民化的。
所以我来到这里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这有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我非常感谢主，
我非常感谢主，
我们的职会也有这种认知，
我们职务会也有这样的认知，
成立了中间团契，
所以成立了中间团契，
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带入到有中间的成人教育嘛，
啊，这个就是要慢慢带入有中间的成人教育，
最好在可以的时候有这个风气了，
啊，最好可以有这个风气了。
60岁以后还有一个 老人团契
啊，六十岁之后仲可以一个老人团契，
有多少算几个
啊，有几多就计几多。
这个是我来到这里发现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因为就是我来这里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这个宗教教育不是只有儿童的专利啊，
所以宗教教育不是儿童的专利，
也不是个人的专利，
也不是个人的专利，
更是全体全民所有年龄的教育
啊，更是全体全民所有年龄的教育，
尤其成人的家庭宗教教育太重要了，
尤其是成人的宗教教育非常的重要。
青年的信仰教育好不好
啊，青年的信仰教育好不好，
会跟他家庭的成人大人的家庭宗教教育有关系
啊，会跟他家里成人的宗教教育有关系。
圣经中提到的宗教教育，
圣经中提到的宗教教育、
不单单是为儿童来设立，
它不只是为儿童而设立，
甚至也是针对成人在家庭的角色，
甚至还是针对成人在家庭里面的角色。
那个宗教教育是不容忽视的、
这个宗教教育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也教导他的全家，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教导他的全家、
也是要有全民化的宗教教育，
亦都系需要有全民化嘅宗教
教育。摩西教导所有以色列人要遵从神的话。
摩西教导所有以色列人都要遵从神嘅话。
这都是神吩咐的。
呢个都系神吩咐的。
不是亚伯拉罕自己发明。
唔系话亚伯拉罕自己发明嘅。
也不是摩西自己发明。
亦都唔系摩西自己发明。
利未人也要接受命令，向全民传讲神的话。
啊，利未人亦都要接受命令，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神嘅话。
以色列的君王也差派利未人到各地来教训人啦。
啊，以色列王亦都差派利未人去到全国各地去教导他们的百姓，
这些动作都没有少、
这些动作都没有少到，
而且是针对大人是相当的急需要做的这种工作、
而针对大人是非常急促要做的工作。
其中谈到一个先知叫以斯拉、
其中讲到一个先知叫以斯拉，
他也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文士，
他是祭司也是文士，
他非常熟悉神的律法，
他非常熟悉神的律法，
他要回来建设这个耶路撒冷城圣殿、
他要回来建立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圣殿，
可以说硬体的建设也需要、
可以说圣殿的建设需要，
但是那个软体的信仰的建设比这个更重要，
但是软体的信仰建设比这个更加重要。
我们发现一个教会刚买了现堂了，
我发现一个教会刚刚买了献堂了、
那个几个月、那个教会满满的到处都是信徒、
我们看到那个教会满满的周围都是信徒，
但是你看那个十年二十年，
但我们看二十年十年，
很多人不见到教会来、
很多人都不见得会来教会，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以斯拉先知有智慧、
以斯拉先知有智慧，
除了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圣殿，
除了建造耶路撒冷
硬体的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硬体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
最重要是内在信仰的建设、
最重要就是内在信仰的建设，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请看以斯拉记第七章，
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七章，
以斯拉记第七章，
以斯拉记第七章，
我们请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七章的十节，
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十节，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十节，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在这里他立志考究教导以色列百姓守神的话、
在这里他立志考究、将以色列将这个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看到它的内容包括律例典章教训，
我们看到它的内容包括律例典章教训，
教训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诫命神的话、
教训就是我们所讲神的诫命神
的话，律例就是讲生活规条了，
律例就是生活的规条，
在利未记讲很多，
利未记讲很多，
典章是讲那个崇拜神的活动和仪式、
典章就是崇拜神的活动仪式，
简单说就是宗教活动敬拜活动
啊，简单讲就是宗教活动敬拜活动、
非常有心呢，
非常的有心，
行完献殿的这个礼以后，接着就是信仰的建造
行完这个圣殿的礼之后，我跟着就是这个心灵的建造。
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八章，
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八章，
也是描述先知尼希米
亦都系描述先知尼希米、
站在那个平台上面，
佢站喺个平台上面，
教导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教导所有嘅以色列百姓
讲述神的话，
讲述神嘅话。
这个动作真的不简单，
呢个动作真系唔简单，
太重要，
太重要啦。
这个时候教导是以大人为主啊，
呢个时候嘅教导系以大人为主。
大人如果能够因为明白神的话做圣功，那个力量很大
啊，因为大人如果能够明白做神嘅圣功，力量好大。
直接最能够参与圣工的，
直接最能够参与圣工的。
孩子还在学，
小孩子仲学，
青年还在学，
青年仲学紧。
大人就是要来做这个，承担这个工作。
大人就系要做，要承担呢个工作。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先知他有不同的做法。
其实系唔同嘅时代，先知有唔同嘅做法。
我们也没有时间一一跟大家走。
亦都冇时间一一同大家讲。
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但系要同大家讲嘅，
成人的家庭宗教教育。非常重要，
成人的家庭宗教教育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重视，
所以我们要重视
圣经，这样重视
圣经，这么重视
我们更要重视，
我们更加要重视。
神选用人啊，一定也考虑他的家庭
啊，神选用人一样会考虑他的家庭。
我们最近在讲那个艺人撒加利亚夫妇，
我们最近讲艺人撒加利亚夫妇，
你看那个撒加利亚夫妇两个一对夫妻被称作艺人
啊，我们看撒加利亚夫妇，他一对的夫妇被称为是艺人，
先生做祭司，
先生是做祭司，
太太是亚伦大祭司的后裔
啊，太太亚伦大祭司后裔，
所以神选用他们的孩子做预备主的道路嘛。
所以神选用他们的孩子为预备神的道路。
神在选用重大工作的时候，也会注意那个家庭。
神在重大工作要选人的时候，都会家庭。
后来找到玛利亚要圣灵怀胎生耶稣，
是找到玛利亚要圣灵怀胎生耶稣了。
他随便找的吗？
他是不是随便的找呢？
所以那个天使对他显现说，你这位蒙大恩的女子啊。
天使就说你这位蒙大恩的女子啊，
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耶。
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女孩子，
一定有他神认定的条件在里面，
一定要有神认定的条件在里
面，才用他来成就重要的神的工作
先用他来成就神重要的工作。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家庭的成人宗教教育太重要了，
所以成人的宗教教育是非常
家庭的成人的家庭宗教教育太重要了，
成人的家庭宗教教育实在太重要了。
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文，
我最后看一个经文，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第五节，
第一章的第五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宗教教育的三代传承，
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家庭三代宗教教育。
所以保罗认为这个提摩太不错
所以保罗认为这个提摩太不错，
鼓励他出来，
所以鼓励他出来了，
训练他做传道人，
训练他做传道人。
提摩太在当地人家也称他是不错的青年
提摩太在当地人家都称他是一个不错的青年。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好的家庭的宗教教育，他出来做圣工非常有力量的
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家庭教宗教教育，他出来做神的工作是
很
好，
完善坚固的信仰教育，
他一个很完善坚固的宗教教育。
家庭的宗教教育非常重要，
所以家庭的宗教教育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人学习的一个场所
也是我们人学习的一个场所，
更是敬畏神的生活见证，
更加是敬畏神的生活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家庭宗教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家庭宗教教育，
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这么清楚的一个路线，
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么清楚的路线。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四十八首，
请唱诗四十八首。